今天我们要看到那个大卫跟哥利亚的这场战争，这场战争是圣经里面，我想大概是最有名的一场战争。如果还有哪一场更有名的？这个围绕耶利哥啊、哦，还有大卫跟哥利亚，我想这个可能是数一数二有名的战争啊、哦。那次是右边这个基比亚是等于是以色列他们的首都了，扫罗的家在这里啊。哦，那西边这里有五个城市，其中有一个叫加特，这个西边红线的左边这边是非利士人所住的地方，有五座城，其中一座叫加特。那这些非利士人呢跟以色列人有一次就在以拉谷那边会战。那大卫那时候他住在伯利恒，那时候他还是一个牧童。之前上礼拜我们讲到说他被扫罗在要去为他弹琴，因为扫罗自从神的灵离开他之后有恶魔来搅扰他，所以大卫呢就被呼召去为扫罗弹琴。但其他时间呢，有的时候大卫就回到伯利恒去牧羊啊。那当那一次啊，大卫回到伯利恒去牧羊之后，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就在以拉谷那边打仗啊。那这个就是以拉谷现在的状况啊。这个右边是西边啊，左边这边是以色列人扎营的地方，对面那边是非利士人的扎营的地方，中间这个地方凹下去的地方是以拉谷啊。这个李记帮我们读这段啊。
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尺六寸六肘，零一虎口，
差不多三米啊。
头戴钢盔，身穿盔甲，甲重5000克舍勒，
对，
约57公斤，
对，
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钢的
铜戟
，枪杆粗如遮布的机轴，
铁枪
头重600舍克勒，约7公斤，有一个拿藤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对 ，OK， 所以他这个人身材特高哈、哦，有三米，然后光是那个盔甲呢就重大概57几公斤啊、哦。好，
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立对阵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救助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救助我的仆人，不是我们。那非利士人说，我今日向以色列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
对，所以他那时候他就发出一个挑战啊、要对以色列人也挑一个人来出来跟他一对一啊、单独的这个决斗。
单挑
啊、那他以色列人，扫罗跟以色列人听见就害怕啊、非常害怕。那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后来那个，因为大卫的三个哥哥啊也在军队里面当兵，那时候大卫的父亲啊就叫大卫啊带一些东西去看，到战场上去看他的哥哥啊，那同时也跟他那个百夫长啊问好啊。就大卫呢啊，圣经是在撒母耳记上的17章啊，然后呢大卫就第二天早上他就怎么样，把他所看管的那些羊呢交托给人啊，交付给人之后他就上战场去了。好，所以呢大卫呢他就这个第20节啊，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啊，所以大卫很忠心啊，他要走了不是把羊就随便一撇下就走了啊，他照着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辎重营啊，军兵刚出到战场呐喊要战啊，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这个很好笑啊！这个他们每次上去呐喊要战，其实又不敢战啊。他总共这个他们对两方这样对视有多久了？第16节，如此有40天了，已经40天了啊。 那大卫到了那边之后，就把东西交给那个看管人了、哦、然后他那时候就跑去战场上问他哥哥们的安。这时候，那时候他听到那个非利士人啊，这个哥利亚在那边喊话，然后以色列人逃跑，他就说啊，他就问旁边人说，第二十六节啊，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吗？啊、那要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他们就告诉他说啊，王说啊，如果有谁哈、哦、可以去把这个把他杀掉哈、哦，王要赏赐他大财，而且把女儿嫁给他为妻，而且在他以色列人当中呢，免他附加纳粮当差，这是二十五节所讲的哈、哦。那所以大卫就到处问说，有谁可以把他杀掉的话会怎么样啊、哦？那他的哥哥就很生气。第二十八节啊，他说你下来做什么呢？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要看这个征战。他认为大卫是来看热闹的，他就在那边认为大卫呢就是在那边耸动人要人上去、哦、跟这个哥利亚呢这个决斗，所以他呢就有戏可看、哦、他认为大卫是这样的一个动机。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这个英文说啊 ，Now what have I done 啊 ？Can I even speak 啊？我连说话都不行吗？啊，所以他就转过去问别人哈、啊，那别人还是一样把那个刚才那些话回答他，就有人啊跑去报告扫罗啊，啊，扫罗就把大卫叫去，32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啊，三十三节到这个，37节，洋洋帮我们读好了。
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的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嗯，扫罗对大卫说：“
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
好，所以，大卫呢就自告奋勇要上去跟这个哥利亚决斗啊。那大卫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呢？那第一个呢，他受不了这个非利士人来羞辱以色列人啊，羞辱以色列人的神。第二个，他自己有经历，对不对？哦、他自己曾经被神拯救过，所以他相信神也可以救他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嗯，
所以呢，下一幕就是这个啊、哦，这个扫罗呢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啊、哦，好，这个小C帮我们读这一段好了。
嗯，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又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
铠甲，
大卫把刀挂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冠，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我素来没有穿冠。”于是宰脱了。
哦，对，所以扫罗的这个铠甲对大卫来说哈、哦，只是妨碍啊、哦、
，useless。
哦，所以后来大卫怎么样呢？啊，继续啊。
他手中拿杖，又在溪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头，放在袋里。于是牧人带的囊里，
就是牧人带的。
哦，就是牧人带的囊里。
嗯。
手中拿着甩石的鸡犬，就去迎那非利士人。
什么叫甩石的鸡犬啊？
嗯。
啊，甩
弹弓
啊，但是呢，不是我们那种打鸟的那种弹弓，它是像这样子啊。它是一个袋子，你看啊，它是
石头
包在里面，然后这样甩甩甩之后哈、啊，你可以把这个其中的一条一边呢给它松掉啊，它是这样拿的啊，
好像不是很好用，
不然他说啊，然后呢， 这石头是包在里面，这样甩甩甩，这样甩出去啊、哦，这个比起那个弹弓有力量多了啊、哦。
石头，
那那个石头可以很大，像一个网球这么大啊、哦。这个罗马的军队啊，罗马的军队里面有一个有那个有甩石的这个部队哈、哦，他们甩石打靶的距离呢，这个距离可以到180米，但最远的可以甩到400米啊、哦。然后最优秀的甩石手哈、哦，他不仅可以命中敌人的脸部，而且甚至可以准确到哈。哦击中脸部任何的部位啊、哦哦，所以这个是很厉害的，啊、哦，这个石头可以这么大啊、哦，所以大卫呢就拿着这个东西哈、哦，去面对这个哥利亚啊、哦。那大卫啊，大卫的身高、哦、可能，因为他那时候他们说他是一个童子啊、哦，
少年
人，可能165公分好了，假设165公分，那哥利亚是300公分啊、哦，这个按照比例尺看。那他们的体重呢？大卫如果是大卫如果是55公斤好了哈，标准身材啊，55公斤的话，那哥利亚的体重应该是多少？因为你的身高是如果是两倍的话，体重就应该是多少？22，就应该是8倍，因为是三的地方，对不对？
三 D，
对不对？对，因为对啊，因为体重是跟你的体积有关系的，体积是身高的这个3次方，所以说他的体重就应该是大卫的啊、哦，这个哦，大卫的体重相当于哥利亚的铠甲的重量啊、哦，好像是他背着大卫在那边打仗一样啊、哦。那哥利亚他的体重应该是多少？就照这样说起来，应该有330公斤啊、哦，照这个三次方的这个比例的话哈、哦，所以是大卫的6倍啊、哦，大卫6倍。所以有人说这个大卫对哥利亚这个算是今天变成好像一个成语一样哈。哦好像是一个小蚱蜢对着一个坦克车哈、哦，那，哎对，这个这样子啊、哦、好，所以呢啊那时候大卫就面对他啊、哦，那个哎这个星星帮我们读这个好了啊。
非利士人也渐渐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
嗯，
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
咒诅大卫。
嗯，
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
对，好，后面这段这个蛮重要，那个金老帮我们读好了啊。
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就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不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阿门。
征战的胜败不在乎，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啊。我们 NIV 是翻成 ，For the battle is the Lord's 啊，这个征战是主的啊。好、啊，所以呢，这段说哈、啊，他来攻击那个非利士人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啊，他知道说不在乎刀枪，不在乎这个。强奸炮力啊、哦，强奸炮力，所以他拿这个甩石的机旋就上场了啊。好、
嗯
哦哦，这个小恩啊。
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
嗯，继续。
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子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额。狮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
好、哦，这么厉害、哦、他总共挑了5颗石头，他一颗甩出去、哦、马上就命中那个非利士人的额头、哦、
这样，大卫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拔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挑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
哦、oh, ，OK， 所以就这样子，一个石头就解决了哦。 大卫呢是在圣经里面他是预表基督，非这个哥利亚预表魔鬼、哦、在那个创世纪里面啊，神曾经说了一段话，他说、哦、我又要叫你，那个是对蛇说的、哦、叫蛇的跟女人彼此为仇，蛇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这个蛇，蛇就是讲撒旦了，伤他的头，那蛇呢要伤他的脚跟。这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那时候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犯罪之后，神审判、哦、审判他们，然后呢蛇也被审判，那时候就发出这样的一个预言。那女人的后裔呢，其实讲到基督，对不对？基督是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但是大卫在这边呢是预表基督啊，所以你刚才说手里提的这个非那个哥利亚的头啊，他的头上面有一个伤口，对不对？
嗯、
哦，他的这个非哥利亚的头呢，就是被大卫打伤了哈、哦。
嗯，
打伤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大卫很明显的就是预表基督。
嗯，
好、哦、，OK， 好，所以这个是他们就大获全胜啊、哦，大获全胜。那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啊、哦，这个李记帮我们读这个好了。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接
庆，
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愤怒，甚发怒。不喜悦之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这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辱视大卫。
OK， 大卫从这天开始他这个苦日子来了。为什么？因为被扫罗嫉妒啊、哦。扫罗听到那个送妇女的这个歌唱啊，非常不满意。我只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哦。所以你看，扫罗他心里面其实已经有一个很深的一个骄傲在那边啊。哦，然后继续啊。
次日，众神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扔，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
OK， 好，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就会开始看到、哦、这个大卫、哦、怎么样这个被扫罗追杀、哦、那大、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捕鼠器、哦、上面有一个器、哦、有两只老鼠，一只是大卫，一只是扫罗、哦、那中间这个饵是什么呢？这个饵就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哦。那当这两只老鼠啊看到这个饵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啊、哦？这会决定他们后来的一生啊、哦。箴言有一句话啊、哦，小安帮我们读一下。
为炼银，如为炼金。
为。
如为炼金，人的称赞也是炼的。
对，人的称赞在这边试炼他们两个人啊、哦。
对。
好，继续。
因为未炼银，如未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
嗯。
这也是一个耶和华给他们的熬炼啊、哦。那但是好，继续。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计划了
他
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
OK， 好，所以这个气质啊，对他们来说构不构成试探哈、哦？重点是他们里面有没有私欲？扫罗的里面呢、啊？扫罗里面有个私欲在那个地方，那个私欲是什么？他要做王，他是最大的，所以他听到这句话，他就被诱惑了啊、哦，就被激动了，那结果后来就生出死来啊、哦、啊。所以大卫对那个没有反应，但是扫罗很有反应，所以他就被咔嚓啊。好，我们在那个圣经简报站上面有一篇文章啊，之前跟大家这个介绍过，叫做处理冒犯 Dealing with Offense 啊。那这篇是讲什么呢？因为在马太福音24章第10节那边有说哈 在末日的时候啊，必有许多人跌倒啊，跌倒这个字也可以翻成被冒犯 啊，他说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在 King James 这么说啊，来这个。
And then shall many be offended, and shall betray one another, and shall hate on another, one another.
对，许多人跌倒，或者说许多人会被 offend 啊。
Offended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末世啊会有很多冒犯人的事情发生、哦、甚至于有人是被神冒犯、哦、那这个冒犯这个字啊，从希腊文的一个字叫做
scandalon、
哦、这个字来，那这个字是指陷阱里面勾着诱饵的那个部分、哦、啊，这个陷阱啊，上面有个勾勾对不对、哦、勾着这个诱饵、哦、当这个猎物咬住这个诱饵的时候呢，这个 scandalon 就会触动机关，把猎物关在陷阱里面、哦、那这时候就任猎人来宰割了、哦、所以这个他为什么讲这个冒犯是这个陷阱呢？因为冒犯是撒旦设下的一个诱饵，我们如果吞下去，我们如果被激怒的话呢，我们就成了撒旦的猎物、啊、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有人冒犯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的反应，我们是不是把它吞下去、哦、吞下去的话我们就成为撒旦的猎物。冒犯呢也成为神用来炼净我们的一个方法，会暴露我们里面的骄傲跟老我。所以现在大卫跟扫罗他们都面对一个一个诱惑啊。好，那这个扫罗得是被冒犯啊，被冒犯之后我们可以有两种反应，一个选择原谅，一个选择不原谅啊。我们如果选择不原谅的话，有人冒犯我们，我们不原谅，我们就把这个诱饵吞下去了。那这时候呢，因为圣经说啊，我们原谅人神就原谅我们，我们不原谅人神就不原谅我们，所以当我们不原谅别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从神的赦免、哦、被隔绝了。那我们不得到神的赦免的结果呢，我们就成为撒旦的掳物，撒旦就把我们掳去了。掳去之后啊，因为我们跟神的赦免无关，所以我们就会失去喜乐平安，我们工作呢就没有果效，你辛苦的做哎，怎么都没有好的结果，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因为我们有一个罪在神的面前不得赦免，然后我们会有疾病，会有匮乏，这个原因都是追溯到最起初，是因为有一件事情我们被人家冒犯，但是我们选择不原谅、哦、那就有这样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呢，因为我们被撒旦掳去的结果，撒旦就会在我们里面放了很多的苦毒、怨恨跟批评、哦、那结果呢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呼召，因为我们这个选择不原谅的结果，到最后我们会失去神在我们身上那个呼召。那在实际上生活里面呢，你会发现有一些被分裂背叛的事情就发生、哦、那但是如果我们选择，当我们被冒犯的时候我们选择原谅的话呢，哎，因为我们原谅人神就原谅我们，神就赦免我们，所以我们会领受到神赦免的恩典，这时候呢我们生活就会有喜乐有平安，会力上加力，会感受到神的同在，会更深的认识神。所以啊，我们对于冒犯的反应会决定我们的未来、哦、这很重要。所以不要想说被冒犯之后我们的反应不太要紧，这是很重要的、哦、那所以当他们扫罗跟大卫呢，他们面临这样的一个状况，大卫被赞扬，那他的反应呢，他一个是可以隐藏在主的里面，一个呢是沾沾自喜。如果他沾沾自喜的话，他就等于是吞下了那个诱饵，结果就会狂妄自大，狂妄自大就成为撒旦的掳物。圣经说啊，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哦、所以狂妄自大之后的结果就是败坏跟跌倒。但是如果你隐藏在主里面呢，就是被主保守、哦、最后呢喜乐平安，力上加力、哦、劳伦斯弟兄在与神同在里面、哦、有一句话他说、哦来，这个想要帮我读吗？
当他有机会彰显美德的时候，他就对神说：“主啊，若是你不给我力量，我就不能行。”后来他就得着力量，过于他所求的。
所以当他做得很好的时候，得到赞美的时候，他就把荣耀归给神。
对。
然后，
如果他在什么事情上有不尽责之处，他就一面向神认罪，一面对神说：“主啊，只要你稍一离开我，我的本相就是如此。我之所以不跌倒，都是因为有你，是你使我不失败，是你补足我的缺欠。”他这样认过之后，心里也就不觉得难过了。
对 ，OK， 所以你做得好，做得不好，我们向神的一个态度是这样子啊、哦。那所以，那当别人被赞扬的时候呢，圣经说啊，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 嫉妒呢是谷中的朽烂啊、或者可以这样讲，平静的心呢是让给身体带来生命，嫉妒呢会使骨头朽烂啊、好，所以呢，当听到别人被赞扬的时候呢，你可以有两种反应啊、一个是安静，一个是嫉妒啊、嫉妒呢就是吞下诱饵，结果呢你的身心就受损，成为撒旦的奴物，最后呢败坏跟跌倒啊、安静呢结果后来就是身心平安啊、所以这个是大卫他跟扫罗对于大卫杀死万万啊、扫罗杀死千千他们不同的反应带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所以这让我们有一个 lesson 啊、有个 lesson、我们对于这个外界的一个诱惑或者是一个什么冒犯或者一个赞扬，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反应，很影响到我们的未来。好、
OK 好，我很快做个见证，一个两个真实的见证。回到那个吞下那个陷阱那个地方，我曾经听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啊，是老牧师跟我讲的啊，就是说他认得一个姊妹，已经年纪很大了哈、他是因为关节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到后来他就是几乎要过世了。那在他临终的时候哈，那周围那些爱他的姊妹知道他跟某一个姊妹特别不好，因为他不肯饶恕那个姊妹啊。那人家就说，哎呀，你马上要见主了，你这件事情一定要对付好，你才能够安然见主，所以就把那个姊妹带到他的床前啊。那他就说 no，我一辈子都不要原谅他啊！我不要看他。那个姊妹呢，就过来就跟他说很对不起啊。那后来别的姊妹就一直劝他，他说人家都跟你道歉了啊，你不能带着这个恨恶啊去见主这样子，所以就把他的手放在那个姊妹的手里面啊。他说你跟他说我原谅你啊。那他就很不容易的讲出我原谅你，哎，他一说我原谅你的时候，神的喜乐就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头回过来，他说我真的原谅你，我真的原谅你，就说他非常的高兴的说我真的原谅你啊。所以当他很勉强的做出第一步的时候，圣灵就增加他的力量，让他真的是从心里原谅他。结果发生了一件事，你知道吗？他本来要过世的，他的疾病马上好了，然后又活了很多年。是关节啊、这是真的事情。那另外讲的是我看到的事情，就是那个李组长啊、就他工研院在人事部门有一个会计部门有一个主管啊、我们都叫他李大姐。哦，他真能干啊、他很爱他的部下，像下有人在南、被调到南部去然后生病了，他会开车啊开到南部去看那个人啊，非常爱他的部署啊，所以他人缘很好。然后他自己在我们的活泉社受洗以后，他马上就跟他的同事传福音啊，然后那一批人就也要跟着信耶稣这样子啊。好，那他自己家里呢有他自己的老妈妈还有婆婆，两个老人家都在家里面由他来照顾啊。有的时候他们便秘的时候，他要戴手套伸到肛门里面帮那个粪便、给他掏出来啊。所以他工作已经非常的忙了，然后他回家啊还要炒菜给一家的人吃啊。他炒菜是两只手一起来的，两只铲子啊噼里啪啦啪就很快，这样几道菜就出来了哈、然后还要加上照顾这个两个老人家可是他后来啊，他的关节越来越不好，也是关节。那人家就说你开车太多了啦，有的时候开北部，有的时候开南部，有的时候去开会啊，他都是自己开车啊。所以医生跟他说，你因为常常这个踩油门啊踩刹车啊，所以你的关节是坏掉了这样子，劝他少开车了哈、这是医生的讲法。那然后呢，我们就是有一个得胜者，有一个Stephen Long 一个牧师，他在全世界都推行这个生命教材啊，教导小孩子，教导国中生怎么样的解决问题啊，怎么样的能够在生活里面解决问题，这个都是书本上没有教的啊。所以这个课程非常的受欢迎，我们也去做义工。等到有一天他就是一学期完了以后啊，成果非常的好，那个校长要求下学期再来，那他还有第二套教材啊。 那天他就犒赏同工们，就开了一次特会啊，开了一次特会。那特会完了以后呢，他有给金辉说一些他未来的发展。那然后他也有给这个李大姐啊说啊，他说你的关节要医治的话，你必须要饶恕你目前没有饶恕的人，你不要再对他们发怨言。虽然你真的是做得很好，但是你的神更看你的心，
嗯，
哎，你要甘心的做，他们带给你这么多的不方便、麻烦啊，但是你要甘心的做，靠着我，靠着神啊，靠着我的力量，你要甘心做。结果他就大哭，讲中了他的情形啊，所以他后来就说：“主啊，求你给我力量，求你给我爱，求你给我忍耐。”啊，让我不再发怨言啊，让我在从里头这样子甘心的做。
嗯，
从那天开始，他的关节越来越好，到后来完全好。
嗯，
所以好像那个不饶恕啊，
嗯，
所伤害的好像都是在关节啊。那当然也不一定了，也许还有别的方面的。
嗯
嗯，所以它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健康哈。
好。